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解放军连续多天对台实施军演，并且持续每天派出架次达两位数的军机越过台海中线。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在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首次露面，参观国共内战三大战役之一的辽沈战役纪念馆。解放军试图建立所谓的新常态，持续不断加强以武力威吓台湾之际，习近平参访国共战役纪念馆对台海情势释放什么讯号？此外，823金门炮战刚好届满64周年，在第四次台海危机的此刻，回顾历史上三次台海危机后美中台关系的发展，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另外，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发现，有将近80%的台湾民众对中共的军演并不感到害怕，但也有将近50%的民众不相信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那么我们要如何从这份最新的民调数字来分析接下来美中台关系的走向呢？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的名誉教授丁树范教授。丁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以及范志平教授大家好。
好，另外是我们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的范世平教授，范教授欢迎您。
东你好，丁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丁树范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是选在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同时也是解放军加强对台湾武力恫吓之际呢，是去参观国共内战当时三大战役之一的辽沈战役纪念馆，您认为这对目前的台海紧张情势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丁教授，
我想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有他特殊的政治意义在里面。那么习近平先生在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直接跑到这个东北，然后去参观这个纪念馆，那么他的意义其实就表示说他对这个处理台湾议题这个决心。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这一次在这个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呢，解放军在台湾有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同时划定了6个演习区。那这个6个演习区，我们从他看划定的方式来看，他是等于是在包围了台湾。那么我们也不要忘记，就是说不管是长春的战役或是这个北京的战役，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呢，那么长春跟北京都是被共军这个包围以后呢，那么最后才这个被国军被击败了。所以我想就是说，习近平想透过这个参观这个纪念馆的，那么表达出就是说他有这个意志跟决心要来处理台湾议题。
好的，那么范教授，刚才这个丁教授提到了解放军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是在台湾周围划出这个六大区域进行他们所谓的这个围台军演了。那么对照刚提到这个辽沈战役，也就是习近平在北戴河之后参观的这个纪念馆，还有刚才丁教授也提到这段长春围城的这个惨烈的历史，您对习近平北戴河会议后去参观这个国共内战的纪念馆，您的解读是什么呢？范教授。
那我觉得他是一石多鸟啊，当然诚如刚丁教授所谈的，这个中共三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那是后来这个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最主要的原因。那辽沈战役第一个它有两个意涵，一个就是解放军相当的牺牲相当多，那习近平要表达就是说我不惜一切代价要解放台湾。第二就是当时这个围堵长春，那后来造成就是长春最后因为这个食物不够最后也投降了。他这一次他也是用一个演习用包围台湾的方式，就是关门打狗啊，所以我觉得有两层意涵。那第二个在政治上来讲，我们知道习近平一直跟李克强在路线上是不一样的。李克强他是团派出身，他一直强调就是要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所以就在同一天啊，习近平去了这个辽沈的这个战争文物馆。那李克强
就去深圳，
对，去深圳看了这个邓小平的纪念馆，所以这一来一往之间就是一个对落差。那我们知道习近平他一直是以崇拜毛泽东为主，那辽沈战役也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第一场战役，所以说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也是强调他要走的是毛的路线。 他过去也曾经到东北去，说当时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他强调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也是毛的一个口号。所以看得出来，这也看得出来，北戴河会议之后，两种路线也面临到了一个很尖锐的对立。嗯，
好的，也继续请教这个丁树藩教授，您怎么看这一次台海危机其实爆发的时间点啊，正值中共北戴河会议及习近平对他至关重要的中共二十大登场之前，那么许多的对台决策，包括那个白皮书，还有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对台围台军演，可能都是这个习近平，我们对哭时间的话，他人在这个北戴河所做出的这个决策或发布的。您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台海紧张情势，对照刚才这个范教授所讲的，是不是也和中共内部的政局还有洗礼的路线之争互相的牵连呢？丁教授，
我想有一点非常明确一点，就是说，习近平他必须在台湾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让步，因为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习近平他想要继续这个打破过去改革开放以后40年的惯例，就是只做两任这个惯例。那么习近平要打破这个惯例，那么他也必须在许多方面有所建树啊。那么当然台湾议题是一个可能最好发挥的议题，那么他如果能够在台湾议题上有所琢磨的话呢，那么当然对他这个能够取得像毛泽东一样的地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点。所以就是说，他可能也因为基于对美国的高度不信任，所以在北戴河会议前，那么可能各种的方案可能都已经先准备了，因为这个佩洛西要访问台湾不是一夕之间的事情，美国内部也争论了很久各种议题，所以他有充分的时间去做很多的安排与计划。那么所以为什么在佩洛西离开台湾几个小时，他解放军就宣布这个演习的这个各种的计划，那么然后照这个演习的计划来进行演习。那么这个东西表示说这其实已经准备了蛮久的时间的。
嗯，那么范教授也请您解读一下这次的台海危机如何去影响到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已经波及到他的北戴河会议，还有他即将对他很重要的中共二十大，您的解读。
对，就说他要对他已经修改了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那刚才丁教授也提到他要有一个正当性，因为江泽民、胡锦涛都还在人世之间，那他们都是遵循的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所做的那个宪法对国家主席的一个任期，就一任5年，两任10年。那问题是江泽民跟胡锦涛都遵守了这个祖宗家法，那你习近平凭什么就是说改变，然后而且这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是往一个倒退的道路在走，是朝向一个北韩化的一个路径，那事实上是跟世界各个民主国家来讲是背道而驰的。那当然他的这个理由可能就是以要统一台湾啊，包含他在这个2019年1月，他把这个九二共识等同于这个一国两制。那在这个2019年的反送中之后，2020年他开始推动香港国安法，从一国两制又迈向一国一制。那这些我认为他都是在为台湾实施一国两制做准备，但是相对的来讲，我觉得他也是过于一厢情愿。因为台湾终究是一个民主国家，那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台湾是普遍受到甚至连国民党都反对，那一般民众也无法接受啊，因为特别是他在香港已经变成一国一制了啊，台湾民众更是无法接受。那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情况之下，你如何期待一个台湾的总统候选人说我愿意接受一国两制啊？那就算说他当选一个候选人，他当选的话，他也不可能自己跑去北京说我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民众一定把他罢免掉。那所以说在一个民主程序是无法达到的情况之下，那唯一就是用武力统一。那武力统一当然从这次中共的这个军演，他也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反而引发的是台湾问题的国际化，那另外就是台湾被全世界所关注，以及美日澳印澳等国家对台湾未来在这个合作上，特别是在军事合作的上，可能反而是推进了一大步。所以习近平他外号叫总加速师，就他越不想达到的适得其反，原因在此。
那么范教授，其实我们看今年2022年对中共的政局算是关键的转折的一年哦，就发生了这样子台海危机。现在很多这包括的国外的主流媒体都形容为是第四次台海危机，不知道你怎么看？尤其是其实再过两天就是第二次台海危机823金门炮战的周年了。那么值此台海情势加剧之际呢，能不能为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历史上的三次台海危机，当时在历史上是怎么牵动后来的两岸还有美中台关系的发展？也请您帮我们做一番回顾，丁教授。
这个台海危机基本上是是美国跟两岸的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那么第一次台海危机在差不多在1954年，那么一个重点就是说毛泽东想要这个。因为就是说1949年国民党离开台湾离开中国大陆以后，可是继续对这个对中国大陆派出各种的突击队或等等。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就会让这个毛泽东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所以1954年那么对金门炮击，同时所谓的对台州岛，那么在浙江北边的这个浙江外海几个岛，那么要进行解放军称为第一次的这个联合作战。那么这次美国呢基本上协助了台湾撤退这个部署在这个台州岛上的各种的军特别是老百姓啊、哦、那么当然部署在那边军队最后通通是这个阵亡了、哦、那么第二次台海危机呢当然是1958年，那么第二次台海危机从中国大陆的说法，那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就是说毛泽东想要来这个针对这苏伊士运河这个西方对这处理的不满，那么想要来表达这不满。其实坦白讲是这个说法是非常奇怪的啊、哦。不管怎么就是说解放军对金门发动了这个几十万发的炮弹在非常短的时间。那么美军当然基本上也对台湾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可是就是说美国的援助是只到这个离金门外海某一个地方以后呢，美军他就不再协助台湾的军队，中华民国军队，而是让中华民国军队自己把这些武器各种的后勤设施把运上金门岛。那么反过来就是说毛泽东他也知道经过韩战以后，毛泽东也知道美国军事力量是很强大，他不想直接跟美国发生冲突，所以呢他下令只打中华民国的军队，不管是军舰或是等等啊、哦。可是他绝对不能打美军的任何军舰。那么这是第二次台海危机，但最后就是以所谓单打双不打来收场，一直到1979年1月1号。那么第三次台海危机当然是1995年96年，这个因为李登辉访问美国，那么但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本来美国承诺不发签证给李登辉，可是呢美国行政部门在国会一个庞大的压力之下呢，瞬间改变了这个决定。那么一方面北京领导人觉得自己被美国出卖了、哦、那么一方面他们想要特别到1996年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希望能不能透过这种演习的方式来吓阻台湾老百姓投票不要支持李登辉这个候选人等等。所以那么也就是说第三次台海危机其实分两个阶段，一个是1995年7月到8月、一个是1996年1月到3月这个时间了啊、哦。那么这个是三次，基本上这三次里面呢，美国力量都比较强大，那么解放军基本上或者对美国不想去刻意去避开的、哦、可是到这一次台海危机，其实我觉得跟过去第一次台海危机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说解放军想要刻意来挑战那么美军的能力啊、哦、那么来让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牵到就是说如果挑战美军成功的话，美国不来这个协助台湾的话呢，那么可以透过国际宣传来认为就是说美国是没有公信力，美国是不可能支持台湾的啊、哦、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当整个台海危机这随着整个时间变化不一样的时候呢，那么他所美中的关系随着整个中国国力的崛起呢，可能会越来越复杂。我想这大概是过去的几次台海危机的状况。
非常感谢丁教授的这个带我们回顾了过去三次的台海危机，还有这一次呢，接下来美中台关系怎么发展，也要请教范教授，我们回顾过去三次台海危机能够给我们要怎么样的历史启示来分析接下来这一次哦，如果算是第四次台海危机之后美中台关系的走向呢，尤其是拜习两人传出即将在印尼的G20会面，您的分析是什么？
的确哈，我们看到就是说最近的这个美国的印太司令他也提到，就是这次中共的这个导弹试射11枚的东风导弹啊，那其中有多枚是穿越台湾领空，那他也表达就是说这样的做法是破坏了这个两岸的现状啊。当然从中共来讲，他认为佩洛西访问台湾是美国破坏的现状，所以说他也要破坏现状，就是他说一个就是导弹穿越台湾上空，第二个就是没有所谓的海峡中线啊。那所以我也传出就本来美国要派这个军舰啊，这个穿越台海啊，其实我们知道从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美国的军舰在台湾海峡进行这个穿越跟巡弋啊。那后来当然我们看到本来也说是雷根号，后来也没有啊，那目前来讲也没有派遣军舰。那原因大概应该是说中共最近也比较少这方面的动作了哈。但是就是说到底这个现状或者台海中线存不存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台海中线过去从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它就变成是台湾跟对岸的一个默契啊，我们的这个军机或军舰基本上是在台海中线以东进行巡弋或者演训，那我们的战斗机我们的军机基本上不穿越中线到甚至到金门马祖去，这是一个默契，那也是美方基本上他认同的，他也认证的啊。那但是如果说中共现在说没有台峡中线的话，那其实这会制造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认不认为这样的做法是破坏了这个破坏了这个两岸的现状？对，那但是因为对美国来讲，佩洛西访台它不是一个过去没有的案例，我们看到1997年金瑞气他也是众议院议长，他也曾经访台过，对，所以美国认为中共是这个反应过度啊。那而且就算说是佩洛西访台是一个破坏政治现状，但是中共如果说没有台海中线，或者说他的飞弹穿越台海上空，这是破坏了军事现状。那破坏政治现状，你应该用政治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用军事来解决啊。那看起来中共是用军事来解决政治现况的破坏，那这个是美国军方恐怕无法接受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看，如果拜登跟习近平见面，可能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海峡中线是否存在，中共是否要遵守这个默契，那否则的话，我认为台海之间的矛盾跟冲突会越来越多。
那么丁教授，您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解放军打破了台海中线，还有试图建立这个新常态哦？还有这个拜习两人即将这个传出可能要在印尼 G20 来进行会面，这一连串连在一起，从佩洛西议长访台、解放军的军演建立新常态，到接下来美中两国领导人峰会，这三者之间的关联，刚才我们回顾了三次的台海危机，你认为接下来这会怎么样的去影响到美中台三方的走向呢，丁教授？
其实这一次解放军频繁的越过台海中线等等啊，那么从北京的角度，这当然是建立一个新常态啊。可是问题就是说，新常态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因为新常态北京可能台湾许多的朋友认为，北京将来可能会用这种所谓的这个切香肠的方式呢，那么会离台湾越来越近。那么让这新常态变得更持续化哦。可是站在台湾的立场，就基于这个所谓的领空领海的安全来讲的话，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让这个解放军不管是军机军舰变成把这种新常态更把它常态化，所以站在台湾立场，当然就是说会让我们会尽量让这个怎么讲，英文叫 roll back， 这个把这个新常态把推翻，这个推回去啊、哦。那在这种情之下，当然台海两岸的这个军机军舰的这个会可能会常常在空中出现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擦枪走火的几率是蛮高的。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因为如果不管是解放军对台湾采取不管是这种所谓的新仓这个切香肠式灰色战略的方式，或者是未来大家预期中所谓大规模进攻呢，那么美国都必须基于台湾关系法采取某些行动。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的话，美国也会势必要卷入。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种形势下的话， 海峡的议题从过去政治比较属于政治导向，可能会变成更军事化，那么台湾议题会变成美中竞争的一个主要最主要的焦点，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会带来一个高度的不确定性哦。所以这个反过来也就是凸显，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印尼的所谓的 G20 的这个高峰会议里面，那么拜登跟习近平不可避免一定要处理这个议题。那当然站在台湾立场，我们要表达我们的立场，就是说这种所谓新常态是不可能被台湾接受的。那么所以这次我认为就是说从现在起到这个11月这个在印尼的这个G20高峰会可能会面临一些状况。
好的，范教授想请教您的是，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这个解放军在这个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连续多天的军演之后呢，还持续不断的每一天都派超过两位数的架次的军机来越过台海中线，这样的一个这个常态性的新常态，是不是会让两岸之间的这个风险系数增加，甚至这个被迫让美国也卷入？但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对照最近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发布的最新民调，似乎又不太一样，因为台湾的民众有将近80%其实并不害怕这个现在解放军持续不断的军演，而且也有将近半数的民众并不相信美国会派兵协防。根据这个台湾关系法，想请教范世平教授，您对这份民调的解读？
对，这个民调展现出台湾人好像并不害怕啊，这个中共的军演。我觉得当然有几个理由，一个就是这已经是中共对台的文攻武吓，已经是台湾已经很习惯的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常常都有。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是对我们的国军是抱有希望啊，我们有信心。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蔡英文也展现出他的冷静啊、沉着的态度啊。那第四个当然就是说，我们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个台湾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不一定会这个出兵啊，但是提供相关的协助啊，包含像这次乌克兰的战争的时候，美国提供乌克兰相当重要的军事情报，或者是提供相当的武器系统来协助啊。那当然就是这次的中共导弹射击也进入到日本的经济海域啊，所以未来这个
美日台边
的合作可能会相当的增加，我想这也是台湾民众有信心的地方啊。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确就是说，他的这个两岸的这个军舰啊，就都在很近的地方啊，我们就是不让他进入啊，也彼此在那边僵持，这个画面过去所没有的啊。那再来就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共他还是有所克制啊，例如说他并没有在我们的领海范围内啊，就是20海里领海范围内进行军演。那虽然他演习结束之后，他的军飞机还是在台海中线有穿越，但是还是在这个海峡中线的这个附近，并没有再往东再大规模的推进，所以我认为他还是在一个风险管控的范围之内。
好的，也想请丁淑范教授解析一下这一份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佩洛西议长访问完台湾之后，8月16号这关键时间点做的这最新民调。刚提到了这个解放军持续的这个越过台海中线，然后这个感觉上这个军事演习对台没有结束的时间表，有61%的民众认为不能够接受在台湾，但是同时有78.3%的台湾民众对于这样的大规模实弹演习并不感到害怕。再来也要谈一下这个美国台湾民众对美国的这个立场，有47.5%的民众并不相信台湾会派兵协防台湾，想请您解读这三份数字好吗，林教授？
OK， 基本上就是不管是对无法接受解放军在台湾附近的演习，或是等等的，那么基本上这其实是在过去20-30年基本上是相当一致的。就是说从很多的民调看，就是说台湾的这个自我认同度在提高的，那么因此对解放军任何的演习都当然都是不接受的。这个其实坦白讲，我们倒不觉得任何的意外啊。那当然比较值得讨论就是说认为美国会这个派兵协助台湾的现在已经降到50%以下了啊。那么基本上这是一个跟过去是比较不一样啊，这的确是从去年美军撤出阿富汗以后，这开始有个转变啊。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说，看你怎么去解读。我个人解读，其实过去我就不认为美国会出兵，因为从韩战以后， 这是第一个。从韩战以及越战以后呢，美国真的对出兵的意愿其实基本上在下降。可是问题就是说，美国因为整个军事能力是蛮强大的，那么他虽然不出兵，可是他可以透过很多其他的方式来对台湾提供协助啊。所以就像在乌克兰那种状况之下，所以也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针对这个比较下降的这个数字，基本上我是不意外。可是反过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就是到底当实际战争发生的时候，美国到底对台湾提供什么样的协助？那么我觉得这可能是更实际一点。
感谢丁教授的分析，也请范教授解读一下刚才丁教授认为说，这次的这个民调当中关键的是这个台湾民众相不相信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这部分的数字有所降低，你怎么看这中间的落差跟变化？
对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哈，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提到就是觉得这个美国的会不会来对台湾进行这个援助，但是他跟前几个月来比啊，是有提，三月份的时候是55.9%是不相信啊。那这个现在是说是相信的是34%啊，那现在相信呢是有提高到44%了哈，那不相信的话呢是
47.5%
降到4.4%啊，所以说看起来跟三月份来比的话呢，不相信是减少，相信是增加啊。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对于最近有很多的包含佩洛西啦或者一些参众议的访台有影响。另外就是对日本来讲。那日本会不会在中共对台动武的时候提供必要的援助？那相信跟非常相信将近60%啊，等于说那不相信是31%啊，那表示说对日本的信赖程度还高于这个美国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就是说日本是比较相信比较多的啊，所以但是总的来讲不管如何哈，台湾未来的防卫还是要靠自己啊，那这是最根本的啊，这个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我想就是一般民众也不会天真的认为美军会在直接派兵，但是有没有可能就像刚讲过的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当中共有蠢动的情况的时候，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海来做一个威慑啊，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是可以再度观察的。
继续接下来观察的一个重点，究竟美国的军舰会不会再次穿越台海啊？那个丁教授刚才范教授提出一个有趣的点，我们刚才可能还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数据里面还包括了好像台湾民众现在相信日本会这个介入的这个比例好像大于这个相信美国会派兵协防，不晓得你怎么看啊？那么另外还有最后一份是有关于台湾人在这个佩洛西访台之后，解放军军演之后的统独倾向变化不大，但是略微有变化的是支持独立的下降一点点，然后维持现状和支持两岸统一的反而都往上增加。不晓得您对这个统独倾向在军演之后的变化，您是怎么解读的呢？也很快跟我们谈一下，林教授。
在台湾类似的这种民意调查非常的多啊。那么我们从长期的趋势来看的话。我所服务的政治大学有一个选举研究中心，他们每半年会做一个这种类似的民调，那么已经持续了20几年啊。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留给我们范世平教授也回应这个民调，跟我们做最后的总结。范教授，最后一分钟。
当然，我们看到这次国民党派的这个夏立言副主席到大陆去访问，那前两天他的大陆事务部这个主任参加了海峡的这个研讨会，他提到国民党的立场是。这个反对台独，然后九二共识啊，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台独？中共现在是把连维持现状都算台独了，就只要你不支持统一就算台独，那就变成说那样的比例就非常非常高了，甚至大将近是85%-90%。那难道这些人都算台独吗？第二个，九二共识刚刚讲过，习近平已经把它窄化成一国两制了，那这个在台湾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争议啊，就是说这样的九二共识，难道台湾民众要接受吗？啊？所以我觉得虽然国民党提出的口号跟过去没有改变，可是中共对于反台独跟对台独的定义跟所谓的九二共识的定义是越来越窄了。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还有丁树范教授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感谢二位。
OK, 拜拜。
好的。要感谢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